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传出来这个中俄免签的消息，是吧？很多人拍手叫好，纷纷表示必须要去俄罗斯消费一番。还有一些人说呢，说这个网上都传俄国男人喜欢抽烟喝酒打老婆，然后这个俄国女人特别想找老实的中国男人，所以这次去俄罗斯看看能不能讨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婆回家，是吧？这事儿要是办成了，也算是为国争光了，是吧？然而就在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的时候，又传出来一条不那么友好的消息啊！有一个中国小伙子呢，去俄罗斯找亲戚，结果被俄国警察扣下了，扔进了装甲车。这个俄国警察给出的理由是，你的证件不合格，要在警局里蹲一天啊！你要是不想蹲局子的话，那就交3万卢布放人。这个中国小伙子在警车里和这个俄国条子反复的摆龙门阵，最后讨价还价，罚了8000卢布。不过这笔钱并不是交到了警察局的公账上，而是转进了条子的私人账户啊。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小伙子被俄国警察给敲竹杠了。我相信啊，这种经历呢会给小伙子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是吧？但是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敲诈勒索加装甲囚车就是最能代表俄国这个国家的特色。这个装甲囚车指的是苏联时代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啊，让广大苏联的人民惶惶不可终日。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德国亲戚，或者是在外国工作的经历，被扣上一个外国间谍的帽子，然后呢，被塞进装甲囚车，前往卢比扬卡喝咖啡。关于这个苏联的这段历史呢，我在以前的节目里提过很多次了，所以咱们在这儿就不多说了啊。我想说的是呢，这个中国游客被俄国警察扔进装甲囚车敲竹杠，这事儿并不是孤立啊，这事儿背后啊是俄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顽疾，甚至说这个俄国人敲诈勒索、走后门、送红包等漏规，就是这个国家的特色。这个传统呢，要比装甲囚车存在的时间更长，流传范围更广啊，甚至于俄国高层自己想要改掉这个毛病都无能为力。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俄国这项漏规是怎么出现的，是吧？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说起俄国人的这个臭毛病，可谓是历史悠久啊。这个古代的俄国官员实行的一种制度名叫食邑制，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些俄国官员和欧洲的封建领主差不太多啊，平常吃的用的全都是靠治下的百姓供养。而老百姓要是想过上好日子，那么逢年过节的就要给这些官老爷送礼，看在这些礼物的份上，这官老爷呢多少就要照顾一下老百姓，是吧？这样一来呢，对于官员来说，什么是贿赂，什么是劳动所得，一直都没有严格清晰的界限，所以官员收受礼物也就成了合法的事情。如此一来，这种合法贿赂的风气自然就扩散开来，是吧？当然了，这种食邑制呢主要存在于莫斯科公国。等到17世纪中期，到了彼得大帝上台之后，这个食邑制才被新奉制取代。不过这种贿赂的风气和传统还是延续了下来啊。当时的这个官员和警察经常会收到老百姓送来的现金、酒、蜂蜜之类的礼物，用这些来补充自己微薄的收入，然后作为回报，他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对待这些送礼的人手段会相对的柔和，最终这种礼尚往来双赢的结局就成了俄国不成文的潜规则。不过俄国的官员和老百姓并不是平等关系啊，这个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的任命，也就是说当官的看治下的百姓就像农场主看自己的牛马一样，牛马平时吃的是草，要是挤出来的奶多一点，官老爷心情自然就好一点，是吧？可以卖给老百姓一点面子。要是这牛马挤出来的奶太少，那对不起了，老爷我就要狠狠地抽一顿这些牛马，是吧？把你吃干抹净才行。时间一久，这些行为呢就变成了官员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对于这些官员们敲诈百姓的行为，沙皇自己也心知肚明，不过他们也就是知道而已，根本没办法彻底根除这种行为。到了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任沙皇阿列克瑟·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期，由于沙皇自己的性格比较软弱，根本无力和手下的贵族大臣们抗衡，于是就导致了这些贵族们巧取豪夺，横行乡里，是吧？比如有一个叫米洛斯拉夫斯基的领主，仗着自己是沙皇的姻亲设卡收费，他规定超过3车的草料不得过桥， 啊，超过一车的皮货，没有许可证不得进城，等等等等。然后谁向他行贿，他才给谁颁发许可证。于是靠发许可证，米洛斯拉夫斯基赚的是盆满钵满。再比如这个近身自治会的最高长官列翁季普列谢耶夫，这位爷更是把法庭变成了敲诈勒索的工具。他找了一帮线人，暗中调查领主和贵族们的家庭财产状况，然后栽赃陷害，罗织罪名。谁要是想赎罪，谁就要拿钱。对于手底下这些人的行为，弱势的沙皇无力改变，而等到换成强势的沙皇上台之后，就算他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沙皇自己也从这些腐败行为中受益，是吧？咱们就拿这个赫赫有名的彼得大帝来说，这位爷在位的时候就下决心整治俄国的腐败问题。他于1714年颁布了法令，给官员们指定了具体的工资，而且还立法规定收受贿赂的官员最高可判死刑。为了杀鸡儆猴，彼得大帝就下令把一些腐败官员的手脚给剁了啊，甚至把贪腐成性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吊死了，用这个封疆大吏的人头来表示自己的反腐决心。既然有了工资，再加上这个严苛的法律约束，官老爷们要是再受贿可就不合适了，是吧？一时间俄国官场上的腐败问题有所减轻。看到自己反腐的效果不错，彼得大帝打算趁热打铁，想要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掉贪腐问题。于是彼得大帝准备公布新的法律啊，就是不管是谁，如果盗窃国库的钱足够买一根绳子，那就用这根绳子把它绞死。不过这一次呢，却是事与愿违，官员们宁愿冒着杀头的风险也不买他的账，纷纷回怼彼得大帝。有人说，我住的别墅就是靠受贿获得的，陛下要是舍得让我睡大街，我就赞成陛下的铁腕反腐。还有官员说，我用受贿的钱给陛下买了礼物，所以要是反腐的话，怎么着也得有陛下的一份，是吧？最绝的是总检察长巴维尔雅古人斯基，这位瞪大双眼质问彼得大帝，陛下，您难道要当一个光杆皇帝吗？我们所有人都是窃贼，是吧？区别就是有的人偷得多，有的人偷得少，是吧？彼得大帝被怼得哑口无言。既然上层官僚都是如此，那么下层官僚盘剥百姓就更常见了啊！甚至于一些部门还鼓励基层官员向百姓收受贿赂，比如说那些治安人员，是吧？因为这些贿赂不仅能贴补家用，还能起到防止他们黑化的作用。毕竟从老百姓那里收点钱，总比收小偷、抢劫犯、黑帮的钱好，是吧？要是那么做的话，警察就彻底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了。既然没啥事儿的时候，老百姓都动不动的要孝敬官员，那要是有事相求的话，就更少不了孝敬了。在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就在自己的作品里深刻讽刺了俄国的这种风气。比如他在《钦差大臣》里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叫赫列斯塔科夫的纨绔子弟。有一次他盘缠用尽，正愁着怎么回家的时候，听说钦差要来这里视察工作啊，于是胆大包天的赫列斯塔科夫就办起了钦差大臣。当地市长一听说钦差大臣要驾临本市，赶紧搞起了精神文明城市建设啊，然后亲自跑到旅店，经过了一番观察后，市长确认赫列斯塔科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于是市长大人开始大献殷勤，疯狂地拍假钦差的马屁，而这个赫列斯塔科夫呢也进入了角色，开始大吹特吹自己在圣彼得堡的生活，一会儿说自己吃一个西瓜就要花700卢布，一会儿说自己是深得圣上恩宠，自己的客厅挤满了各种伯爵。总之赫列斯塔科夫越吹越大，市长也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啊，为了讨好钦差，市长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当场许配给了赫列斯塔科夫。而赫列斯塔科夫也不客气，不仅笑纳了市长女儿，还趁机狠狠地敲了市长一笔巨款。说起来啊，这个果戈里早年间当过公务员，对沙俄官僚社会的腐败堕落骄奢淫逸了如指掌，所以写起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就连一向在沙俄高层廉洁自律的维特伯爵也传出了贪腐的黑料。有人说在1891年，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因为主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然后这个萨兰斯克的老百姓前后向伯爵大人行贿100万卢布啊，这笔钱呢相当于是今天的3800万美元。就算是这个维特伯爵在沙俄高层还算是比较清廉，但是从这个谣言也能看出来，在俄国老百姓对行贿受贿的风气有多么根深蒂固的认识，是吧？咱们看果戈里的这个故事也能知道，当时的沙俄老百姓有需求就要给官员送礼，官员们有需求就要给更大的官员送礼，是吧？咱们就拿这个日俄战争来说，沙俄和日本都在争抢东北这块肥肉，是吧？沙俄政坛高层也出现了稳健派和激进派。稳健派呢，主张暂缓开发东北，先缓和和日本的关系啊。这个激进派的逻辑则完全相反。其中激进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名叫别佐布拉佐夫，他本来就是一个骑兵上尉出身，后来得到了大官的赏识，平步青云成了沙皇的左右近臣。别佐布拉佐夫希望让沙俄在东北拥有更多的利益，造成继承事实，这样的话即便国内其他高层不同意扩张也得妥协了。而如何拥有更多的利益呢？那自然是多开公司多投资了，是吧？于是别佐布拉佐夫计划在吉林开一家伐木公司，在办执照之前他还担心沙皇不批，于是别佐布拉佐夫决定走后宫路线，给了皇太后一笔回扣，并请太后做了公司股东。有了太后的坐镇，沙皇就算是不想批也不行了，是吧？就这样，别佐布拉佐夫踏上了渗透东北的第一步。此后他又用同样的手段在东北开了多家公司啊。到后来由于东北和沙俄的利益绑定的太深，因此也成了沙俄出兵东北导致日俄战争的原因之一。当然了，在深入骨髓的腐败中，沙皇俄国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路。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上台后，很快于次年出台了反腐败法，并且规定参与贿赂行为的人，无论是行贿者、受贿者还是中间人，都要受到监禁劳改数年的惩罚，而那些被当局认定为是剥削阶级的，受到的处罚会更加严厉。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逻辑里，贿赂是富人阶层用现金购买官方的特殊照顾并进一步剥削劳动群众的手段和途径，是吧？他们认为富人最终会用这些糖衣炮弹控制整个国家，所以为了加强集权并且维护苏维埃政权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布尔什维克对受贿官员的惩罚极其严厉。但很不幸的是，无论是这部法律还是后来在1922年生效的苏联新刑法啊，都没能遏制行贿受贿的风气在社会中蔓延。同时在苏联成立前，内战导致了苏俄社会物资极度短缺，而苏俄又在大搞特搞战时经济政策，缺少了市场经济。所以内战结束，苏联成立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计划和分配来完成。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些和衣食住行相关的苏维埃官员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以及老百姓对这些官员的行贿。比如在负责分配房子的住房部，你只需要递一个红包，就能把等待时间从4个月缩短到1天。苏联官员呢，也常常会提醒老百姓考虑考虑，琢磨琢磨，是吧？要是老百姓死心眼儿，琢磨之后还是决定老老实实的等着，那你就等去吧，可能1年半年都分不到公寓。就这样，从沙俄时代就有的漏规，到了苏联也没能得到遏制，反而是进一步猖獗。以前在沙俄时代，可能只有对付治安人员的时候才会递红包走绿色通道，但是到了苏联时代以后，甚至连买面包都要送红包了，因为这样才能第一个领到今天刚烤出来的新鲜面包。只不过面对这些越来越猖獗的敲诈与贿赂行为，苏联政府倡导的廉政风潮却在30年代悄然降温。这个并不是因为苏联官员们大发慈悲不收红包了，而是苏联迎来了大清洗时代，是吧？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抓捕所谓的政治犯和外国间谍啊，并且开始把贿赂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而资本主义在伪光正的苏联政权下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是吧？行贿受贿这种行为只有一小撮敌人才会做。现在苏联的主要问题是处理境内外间谍和反革命分子，是吧？贿赂和敲诈就得靠边站了。就在这种环境下，苏联的贿赂和敲诈问题犹如一根甩也甩不掉的阑尾， 给他们带去了非常多的麻烦，甚至于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1980年12月末，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克格勃少校在休假期间参加聚会啊，喝得烂醉如泥后，带着包裹坐地铁回家，包裹里呢有特供的高档食品和酒水。这个时候地铁乘务员发现他包裹里的东西都不便宜，于是就想要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阿法纳西耶夫酒醒后发现包裹丢了，就回到地铁寻找，并且还跟乘务员发生了争执。结果这争吵声招来了巡逻的三名警察啊，警察的态度呢是谁给我好处谁就有理，反正过去苏联几十年都是这个习惯，是吧？地铁乘务员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白捡的，就算分出去一点儿，自己也是赚了的，是吧？于是乘务员当场决定见面分一半。得到好处的警察们呢也是真办事儿啊，马上就把阿法纳西耶夫给暴打了一顿。这个阿法纳西耶夫甚至还出示了克格勃军官证，想靠这个证件吓唬住警察啊，并且说事后一定会举报他们的违法行为。不说这些话还好，说完这些话警察们打得更狠了啊，一直打到阿法纳西耶夫失去反抗能力才罢手。警察局长巴里舍夫得知这事后立马意识到事情闹大了啊，克格勃的人是咱警察能惹得起的吗？可是祸已经闯下了，所以只能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来个死无对证，是吧？于是巴里舍夫让人把阿法纳西耶夫丢到户外，然后伪装成抢劫案。就这样，被打得半死的阿法纳西耶夫最后被冻死在了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原本在当时混乱的苏联社会上，死一个人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可不凑巧的事儿啊，这件事情发生在1980年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那个时候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已经走上了生命倒计时啊，其他苏联要员们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接班，其中实力最强最有希望接班的就是克格勃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以及内务部长小洛科夫。阿法纳西耶夫被抛尸荒野后的第二天，克格勃就发现了他的尸体啊，然后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是有人在挑衅克格勃，于是就下令严查。在克格勃的干涉下，这起案件很快就真相大白啊！不过让安德罗波夫更兴奋的是，在调查此案的时候竟然还有意外收获。这个克格勃顺藤摸瓜，发现了很多警察执法犯法、敲诈勒索、滥用权力的罪证啊！既然这个群体都有问题，那就和小洛科夫这个部门领导人脱不了干系，是吧？安德罗波夫抓住了这一点，然后联系媒体极尽可能的扩散这件事情的影响力。而眼看舆论形势对自己十分不利，小洛科夫也没有坐以待毙，他利用自己在中央的权力尽可能的压下这起恶劣事件带来的连锁影响。甚至于安德罗波夫在找到当时的总检察长成立专案组后啊，这个小洛科夫仍然没有放弃，想尽办法对调查工作进行阻挠。不过最终事与愿违，在克格勃的铁腕之下，阿法纳西耶夫一案彻底被公开，所有警务工作者都因此变得灰头土脸，安德罗波夫也顺应民心，在苏联以此为口子展开了一场政界的反腐败运动。所谓的反腐败，其实反的都是小洛科夫集团的腐败啊！经过层层调查，小洛科夫自己也被查了出来，贪污了50万卢布和3辆奔驰车。既然已经变成了贪污犯，那这政治生命就算是完蛋了，是吧？小洛科夫再想翻盘根本不可能了。不过他自己一直对贪污犯这个名头耿耿于怀，因为按照当时苏联的官方货币兑换汇率，卢布和美元大概是1:1啊，按这个汇率来算，他贪污了50万美元，是吧？可是在当时苏联的黑市啊，卢布和美元的汇率大概在1:5，按这个汇率来算的话，小洛科夫也只是贪污了10万美元，是吧？这么个级别贪这点钱，你说他两袖清风都没问题。因为这事儿，小洛科夫曾经不止一次的抱怨过，如果自己贪腐的这些东西是十恶不赦的话，那苏联高层恐怕每个人都该死上成百上千次。可是这时候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是吧？结果就是因为警察的敲诈勒索，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让小洛科夫失去了成为一把手的机会。在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顺利上台，小洛科夫被迅速排挤出去，就连职务和军衔都被撤销了。于是在1984年，心力交瘁的小洛科夫选择开枪自杀。 即便被行贿受贿的传统改写了历史进程，可是苏联包括后来的俄罗斯依旧没办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因为自从苏联解体后，国内经济是一落千丈，那些公职人员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们只好用这种收红包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在俄罗斯经济好转之后，普大帝曾经腾出手来打击腐败啊，使得俄国的公职人员遵守规矩了一段时间。可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俄罗斯经济又一次陷入了崩溃，俄国条子们就又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捞外快了，是吧？也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故事。可以说啊，官员主动敲诈，百姓主动行贿的风气如同复古之居。甭管是双头鹰、镰刀锤子，还是白蓝红，城头上的大王旗换得再快，这种腐败问题却始终难以根治。而这些政权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权力高度垄断，缺乏透明监督，是吧？当现有的规则没办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时候，那么送礼、托关系，甚至是主动敲诈勒索就会补上去，是吧？有人说过，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的腐败啊！俄国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大题老师。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